为着新的复兴赞美主。当我们说到复兴的时候，特别讲到新的复兴，我们所说的意义并不在于眺望、挑动人的魂或者兴奋之类的事。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乃是讲到一个内在的加力，内在的活力。这乃是因着我们看见什么是在神心头上所要的，也因着我们看见了神永远的经纶，以及我们人生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因此我们知道要如何生活来执行实现这样的一个领会。除了这个之外，这里还有一个内在的加强，内在的加力，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新的复兴的。我们的弟兄期盼这样的复兴在教会历史上是从所未见的。虽然在教会历史里有过许多的复兴，但是却不是在这一方面，就是这一面意义的复兴。今天早晨我们的负担乃是要进到这样的呼吁里面，就是要呼吁要得着一个新的复兴，以结束这个世代，把主带回来，终极完成神的经纶。意象的确是需要是这个复兴的根基。如果没有这样的看见，所谓的复兴就很可能是短暂的，是一种的兴奋。因此我们要有一个看见一个意象，是要一个清楚看见这个神圣启示的高峰，实在关键不过了。这会加强我们里面的人，这会加力给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要得着在前面所要得着我们的。所以这第二篇的两篇信息是讲到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我们达到了吗？一面就着我们一些在主恢复里相当久的人，一段时间的人，我们已经听过了这样的话。自从1994年李弟兄把这个宝贝的信息向我们打开之后，我们听过了多少有些领会。我要说因着主的怜悯，我们也接受了。当然有些人并不接受而离开了，有些人因着不同意而被半跌，他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异端，要我们说到人能成为神是说的太过了。但是因着主的怜悯，我们多少都接受了一些的光照，来认识这不是李弟兄的话，这乃是神的话，这乃是神圣的启示。就像我们听过了，领会了，也接受了，但是我们要如何对待这些事呢？我们做的并不多，我们却仍然留在以前的光景中。我们有更高的一些词句，更高的发表，但是如果我们在主面前，就像我在主面前一样，主啊，我们到底对这些高峰的真理做了些什么呢？ 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被主摸着说，主啊，我们有没有达到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在这里，他并不是自己以为已经达到了，他乃是在这里竭力追求，每一天他忘记背后，也竭力往前，以有这样的真理在我们手中，我们对这件事来到某一种程度的了解，并且也接受了，但是只说我知道了，我懂了，并不够啊。我们是不是在这里仍然达到呢？这里必须要一个竭力的往前，这里我们必须要有个竭力的往前，竭力的追求，不可以仅仅认识这个高峰的真理就为满足了，在这里必须有许多事我们需要进入，所要达到的，所要经历的，甚至要构成到我们里面的。我盼望我们众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宝贝达到这个动词，我们不能够假设我们已经达到了，反而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达到，甚至在主来之前，我们仍然要在这里要达到这个神圣启示的最高峰。看见异象是一回事，但是要被这个意象所得着、所具有、所抓住、所甚至占有是另外一回事。在同一章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他要那得着那基督耶稣，所以得着他的保罗啊，他不仅看见一个意象，这样一个意象在这里得着了他，取得得着了他，甚至占有了他，并且使他的一生有了一个重新的方向。我们要被主这样的意象得着到一个地步，甚至我们一生的方向都因此重新定准。我在这里讲到取得，你在这里有没有取得呢？我们要这个意象在这里，要取得这样的意象，要抓住这样一个意象，要得着这个意象，要占被这个意象所占有，要不然这个意象仍然只是意象而已，我们可以说说，我们可以欣赏欣赏，我们甚至可以同意这个意象，但是并不太多的改变会发生。我跟你向你确信，跟你说，仅仅领会这样的真理，认识这样的真理还不够，这里必须要有个取得，这边甚至要取得这样的意象，所以这样的意象在我们一生是有影响力的，有冲击力的。艾弟兄昨天说了这样的题目，是若干年前我们说过了，但是真实来说，自从那个时候开始，16年过去了，眨眼即过，有多少事发生呢？哦，主啊，已过16年，我怎么过了呢？自从你用释放这样的话中，1994年之后，就21年之前，这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口里可以说这样的话，在聚会里也诉说这样的事，但是这样的意象有没有取得我们、得着我们、加力加强我们的全人，能够使我们人生存的方向都有了基本的改变呢？每天早晨我们都是得着 得着复兴了，因为每天早晨起来里面涌起电视，主啊，又是另外一天，我不愿意让这天过去，我不愿意让另外一天又是循浑浑噩噩循环的，好像在这个一圈又一圈的就这样子过去了。每一天当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这样里面的认识，这是另外一天，我要朝着这个目标而去。哥伦布他说继续往前行，往前航行，直到这个美地，因为他有个意向，他的意向不仅是一些知识，一些的资讯，他乃是因着他所看见的、这里取得了他，捕捉了他，所以他在这里无论艰难困苦，任何的困境和阻碍，他继续往前航行，直到他来到了新大陆，发现这个新大陆。我相信今天我们乃是团体的哥伦布，我们乃是向前行，向前航行，因为哥伦布身上有些东西使他得着了加力，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里面有一个东西使他继续往前，天天在这里使他得着复兴，就使他每天在地上生存有了价值。所以同样的，我们每一位，我们不愿意做一个虚空的一生，虚度的人生，我们来到这件事的上，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是有目的的，是有目标的，有一些东西在这里支配着我们要往前行，因为我们看见了什么是在神心头上所要的，什么是他心头的喜悦，什么是他永远的定旨，我们乃是在这件事上有份。这个新的复兴必须以这个最高的启示的看见为根基，那就是这个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我为自己，也为整个主恢复的圣徒祷告。当我们来到这件事，我们又回到这件事的时候，主不放我们过去，我们也不愿意放主过去，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这个新的复兴又如何呢？这个高峰的真理又如何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主啊，我并不满足只是口中说说这些话而已，我愿意有进展。因着这样的看见，就应当有个配合的生活，配合这个意向的实行，每一件事都是根据我们所看见的。如果你在这里一无所见，像箴言二十九章说，若是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人就是在这里过着也就灭亡，过着生野的生活。同样的，在相反的方面，若是我们若有意向，我们就受规制、受管制，我们在这里被控制，我们得着加力，我们甚至被在这里束紧腰带。意向乃是一切，我们不应该轻看意向，但是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说一些肤浅表面的看见，我们需要这个意向能够得着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管制控制我们的意向。以弗所书一章，保罗在这里说到，要看见召会的这个意向，我们需要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得以蒙光照，看见意向不仅仅是用你肉眼肉身的眼睛可以看见的，或者你有个聪明的心思所能得着的，我们需要我们的心眼看见属灵事物。正确的器官不仅是你头脑的领会，而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需要正确的调整被对付。这个心是由我们的良心、心思、情感和意志所组成，这些都需要正确的得以调整。我们的良心需要洁净， 有清洁的良心，我们的心思需要是清明的，我们的情感必须是平衡的，我们的意志必须是服从的意志。有这样心被对付对调整的人，他们的心中才能够有眼睛来看见这伟大的事。不在于你多聪明多有才干，乃是在于你的心如何。已过曾经有人能够看见许多属灵伟大的事，但是若是他的心里有某一种的问题，某一种的阻塞，某一种的掺杂，某一种的野心，若是他的心没有被正确的被对付，这就会使他们的意向变为模糊不清，最终偏离而去。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能看见这个意向，被这个意向所得着，被这个意向所指引引导，我们的心就需要被正确，需要被对付，在各方面受到调整，好使我们心里的每一个方面都能够蒙光照，来看见这个高的真理。昨晚我们的艾弟兄给了我们讲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一个非常好的话，我们在这里看见盒子中的钻石，赞美主，你看见了在这盒子中有这样的一颗钻石吗？是在一个非常绒布的这个美丽的盒子里面，但在这个盒子里却有一颗钻石，这就是圣经成为至宝，因为乃是这一颗钻石在其中。今天早晨我愿意跟着我们的弟兄来帮助我们众人，来把这盒子中的钻石打开，我要把这颗钻石再给你们看见。我们不只是要知道在盒子中有钻石，我们也要把这个盒子打开来看看这颗钻石。钻石是有各个层面的，有各方各面的，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看看这颗钻石它是如何的发亮，它的方方面面都是我们要看见的。盼望在这一堂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这里被说服，甚至被说服说这一颗钻石，这颗钻石真好，真亮，真纯净，我要卖它，我要全人交给这颗钻石。我们不应该只是接受邻居的话或任何人的话，我们必须自己在这里详细查看这颗钻石，乃是借着这个执事的话向我们打开这件事。这篇信息的篇题是讲到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成为神，以产生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这就是高峰的真理。我说过我们或许同意这件事，但是我觉得我们听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替别人听的啊。是的，这是高峰的真理，神成为人，我要使人成为神。现在你是神，你要成为神，你应该这样像神一样生活，你为什么还不像，活得不像神呢？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你和我，对着我们个人说的，不要为别人听这样的话，不要为别人看见这样的意象。愿主这个周末对我们说话，你乃是这个神人，你乃是我要使你成为神的这一位。不要担心别人，不要看别人还不看起来不像神，那个人姊妹看起来不像神，不要替别人担心，只要替自己担心就够了。因为神乃是对 我每一个人说话，我是神人，我们都需要宣告我是神人。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领会传输到我们的里面，不要 为别人担心，只要为自己担心就够了。我就是神要使我成为神的那一个人。愿我们替自己在主面前接受这样的话。第一大点说到神永远的经纶，乃是使人在生命性情上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与他一模一样。圣经不是一本宗教的书，仅仅给我们许多宗教的规条、道德的教训。圣经清清楚楚地向我们启示出来，在神心头所要的是什么，神的意愿是什么，他的心愿是什么，他的喜悦是什么，神要一些东西。为着这个目的，为着他的意愿，他设计了一个计划，一个安排，圣经称之为他的经纶。圣经简而言之，乃是一本关乎神经纶的书，来启示给我们神要完成他心意的那个计划。这个计划乃是与他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他一模一样，但不在神格上。如果我们记得创世纪一章，神来造人的时候，他乃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形象是什么呢？形象乃是指神内在的所是，里面的所是，是神属性内里素质的彰显。这是神属性的彰显，它是爱，是光，是圣，是义等等，所有它属性内里的素质都借着他的形象叫做彰显。神乃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样式指神的样式。指神的形状乃是神身位之素质与性质的彰显。因此神人乃是神的复制，我们与神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乃是一模一样。当神造人的时候，他乃是以非常特别的方式造人，不像他造其他的造物。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甚至神造人之后的心意就是要把人带到生命树面前。生命树乃是神做人生命的表征，神要人接受他做食物，所以神要人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甚至要人里面有他的生命。我们知道因着蛇的引诱，这件事并没有成就，人没有吃生命树，反而吃了知识善恶树，成为有罪的。然而神人却仍然有神的形象与样式，有神的属性，也有神的形状。我们在生命性情上要与神，这里讲到说，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与他一模一样，并使他自己与人成为一，使人与他成为一。神先要使人与他一模一样，因为使他在彰显上得以扩大并扩展。因此他要使人与他自己成为一，与神 成为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两支笔，这两支笔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却不是一啊，一模一样是一件事，成为一是另外一件事。两支笔可以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两支笔却不是一支笔，并没有成为一。神的心意不仅是要使我们与他一模一样，他更甚而为之的要使人与他成为一。亲爱的圣徒，许多的基督徒宝贝欣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因为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因为人是如此有罪可怜，神满了怜恤，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他看见我们可怜的光景，他爱人，我们非常宝贝这件事。但是在人甚至有罪成为可怜的人之前，神已经爱了人，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人有关联。其实他造人的时候是与他一模一样的，他要人与他一样，要使这个人与他一模一样，所以成为人。人因为是这样的可怜，所以他爱人，他就在这里对人有恩慈连续。还不仅是这样子，甚至在人堕落之前，神的兴趣完全在人的身上。我并不领会这件事，但也没有人能够完全领会这件事，直到永世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领会，但是圣经却如此告诉我们，神对人有兴趣，他要与人有关系有关联。他造人造得非常特别，就是只要人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那么在神格上与他一模一样，并且要使他自己与人成为一，使人与他成为一。这继而接着说，因而使他在彰显上得以扩大并扩展。神自己已经够大了，神是不是伟大的呢？他是宇宙般的伟大，他不需要再得说扩大了，他也不需要再得说扩展了，但是他却需要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在人里面得以扩大并扩展。在我们这些微小卑微有限的人里，神要得着扩大。使徒保罗在监禁之下，他受限被戴上这个锁链，在腓立比书他却说，愿基督在我身体上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照常显大。在这个小小的一个人，大数的扫罗，使徒保罗里面，在这一个有限受限制，在监禁受局限的环境里面，他却有一个渴望，愿意基督能够得着扩大并扩展。的确，基督在他身上得着了扩大并扩展，在这个小小的人得着扩大和扩展，所有的禁足都是因着看见保罗身上所有的而得救了。所以基督在保罗的一生里面被显为至大很大，在他那个非常受限有限的情形里面，保罗使基督被放大出来了，扩大了。所以这一位基督，他的渴望就是要在他的彰显上可以扩大并扩展，使他一切神圣的属性，就是讲到他做生命、光、爱、圣、义等等神的属性，叫他一切神圣的属性得以彰显在人性美德里，使他的义能成为人的义。可以这么说，人的义也就成为神甚至义的彰显，人的爱也就成为神甚至爱的彰显。这是不是太美好了呢？其实这只是一面，给你看见这宝贝钻石的一面而已，这是何等的 奇妙。第一重点，新约的主要内容乃是三一神照着他的喜悦有一个永远的经纶，要在生命和性情上将他自己分置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把他们众人做成他的副本，以彰显他。这团体的彰显乃是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个彰显，这一个扩大并扩展的彰显，乃是一个团体的彰显。这里所指的乃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没有一个个人能够完全足够的彰显神，他需要一个团体的身体，他需要在我们里面得着扩大并扩展，把我们带到这个团体的彰显。这就是基督的身体最后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篇信息最后一部分，你就会看见新耶路撒冷作为整本圣经的终极完成和总结，就说出神在他子民中间的工作的终极完成，就得着这一个团体的彰显。在此神与人完全连结调和合并在一起，再成为这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这里我们有神团体的彰显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所以我们在神的经纶乃是他的目的，要在神圣的三一里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成为他们的生命和性情，使他们和他一样一次做他团体的彰显。神的这个经纶乃是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神的什么是神的目的呢？也就是神永远的定旨。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意愿，这个意愿就说出什么是神在这里所要达到的、所要得着的意愿。在启示录四章十一节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乃是因着他的旨意我们被造，我们乃是因着他的旨意而被造，所有一切得以存在在这个宇宙的都有它的意义。我们得以存在，甚至所有万事万物都是为他的旨意而被造的。我们不是为着我们人个人的旨意目的而存在。这四章十一节，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这里因为人是如何的短暂，是可朽坏会毁灭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讲到神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意愿和定旨，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乃是因着他的旨意我们有了这个特会。这个特会不是另外一个基督徒的聚会，这个特会是为了神的旨意，乃是因着他的旨意我们存在并被创造，这都是因着他的旨意。这个神的经纶不是一件意外而有的，乃是照着他永远的目的，是要在他神圣的三一里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来产生这个团体的彰显。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有确信，当我们讲到高峰真理的时候，这乃是在神心头所要的，这也是照着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他必定要得着这件事。无论你凭自己在人身上看见的什么是什么，圣徒们，神的经纶乃是照着神的意愿，因为神既有这样的意愿，他就必须要得着达到这个意愿。圣经告诉我们，在圣经的末了说到这里有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其实约翰已经看见那座圣城，他将要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了，说不要看自己。你说哎呀，我 还是这么可怜，这么软弱，到底听这些信息又有什么用呢？我永远达不到，我永远总是配不上。不要看自己，明天这个周末之后你情况可能更糟，那又如何呢？那又怎么样了嘛？这些信息不是要叫你做得更好，不是使你对自己感觉更好，不是的，这些信息乃是关乎到他神，乃是关乎到看见他所要的是什么，关乎神所要做的是什么，他最终要得着的是什么。你不与他合作，不与他配合，只是要花久一点时间而已。你做得好，可能是稍微加紧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是摸着神的意愿，神的旨意，神必定要得着这件事，不是在于哎呀这个怎么样，那个会不会的，可不可能，他必定会得着他要得着的。第三重点，神的喜悦是要与人是一，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他一样一致，只是无分于他的神格。这个美好的经纶乃是照着他的喜悦，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是神喜乐的，什么是神使神快乐的。我告诉你，头六天神创造了诸天与地，以及所有在地上的，乃是来到了第六天，他造了人，按照他的形象和照着他的样式造人之后，他说这是甚好，非常好。其他说他是好是好的，但是他造了人之后，他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了样式造人之后，他说这是甚好，非常好啊！我对这个人非常喜悦，我太喜欢这个人，我最后得做这个人，我要与他是一的。我要这个人像我一样，这叫成为我，我要成为他。你不知道神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喜悦，而不仅是神看见这样的可怜有罪，他要帮助这些可怜的罪人，所以他才爱我们。其实在我们堕落犯罪之前，神就已经爱上了我们，他要我们，他也跟我们他要使我与他成为一，这就是他的喜悦，这是神的心跳药。他看见人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甚好，非常好。第四重点说，神要完成他的经纶，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目的是要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我们要成为神，圣徒们，我们要成为神，在生命性情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若干年前，我与一个弟兄谈话，他说我们与神成为一样是可以的，我们与神成为一也是可以的，但你要说我们要成为神，这太过了吧，太过了，我接受不了啊。不管我们交通多久的时间，他就不愿意接受，不能接受。他说我们能够与神是一样的，可以，我们与他是一，可以，但是要成为神，太过分了。我就指出给他看，这不是李弟兄的话，甚至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保罗宣告说，我活着不是像基督哦，不是与基督是一，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要与他成为一样的，与他是一，还够不上那个点。在这里说我们要成为他才中肯。神的喜悦不仅是要 使你与他一样一世，于是一样成为一，甚至你要成为他，要他要成为我们。我们要成为神，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我们需要主极大的光来把这件事刺透，射透到我们的里面。接受主不是一件小事，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救赎主，但是他进到我们里面要拯救我们，直到我们能够成为他，他也能够成为我们，我们也成为他。这不是在神格上，乃是在生命上，在性情上，我们与他是一是一样，我们成为他，他也成为我们。我没有更多的发表能表达这件事，我只能把这件事陈明在你们面前，请来看这个伟大的钻石的另外一面。我们要成为神，这是在生命在性情上，却不是在神格上。这里启示录四章三节，这一位乃是坐在宝座上的，他是神，他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然后在21章第10到11节，在这里描绘这位圣神满了神的荣耀，他的样子好像碧玉。这个主对腓力说，腓力问主耶稣，你把父显给我们看，他说我跟你们在一起有多久，腓力，难道你不知道吗？当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在约翰十章说，我与父乃是一，其实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乃是一，我就是父，父就是我。当你看见我，就看见了父。当你看见了新耶路撒冷，你就看见了神。新耶路撒冷满了神的荣耀，新耶路撒冷也像碧玉一样。当你看见了新耶路撒冷之后，看起来像碧玉，你就看见了神，因为这个神彰显出来的样子就像碧玉。我们成为神，亲爱的圣徒，是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是在神格上。在这里第五重点说，神成为人，好得着他自己的大量复制，因而产生新的一类神人类。神成为人，何等奇妙的故事，永活的故事。他成为一个人，他成为人，许多人知道这是为着他成功，他的救赎，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了。但他成为人就仅仅如此吗？他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就可以成就完成这件事，这只是一个事件。然而这个人，他来了，经过整个9个月在童女腹中承运的过程，他乃是在一个正确的凭借正确的方式里，作为一个小孩长大，12年之后又过在地上过了33年半的生活。为什么这个神人基督，他乃是神成为人，神人耶稣基督要经过33年半的人性生活才上十字架上死呢？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当时活在耶稣的时代，或许你可能70、80岁的一个老人，你真希望基督早一点上十字架不就好，他可以为我的罪死了，因为我活不到这个人生活不了那么久，等耶稣上十字架上替我死，他必须经过33年半的人生，然后才上十字架上死了。为什么？乃是借着执事的帮助，我们就知道了，他必须在地上经过 一个正常人生长大的过程，就是33年半的时间才能够设立一个原型。到底什么是过神人的生活？耶稣基督是第一位神人，在他以前，神是神，人是人，神在天上，人在地上，这两端从未交集。但是2000年前有一个非常奇妙美妙的事发生了，神成了一个人，神性来进来住在人性里面，并且以人性调和为一，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个人位里面，他是第一个神人。他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活，就是33年半之久，做什么呢？做一般的事情，特别在孩童的时代，在头他人生30年的那段时间，头30年几乎甚至什么都没有提到。他大概帮助父亲锯木头，做木匠的工作，做桌子做椅子，或许帮助母亲玛利亚在这里这里煮饭，这个洗碗，倒垃圾。你想神也需要做这些事吗？不要说哎，我是教会的长老，我是一个属灵的弟兄，倒垃圾属于我小孩子该做的事，洗碗是我女儿该做的。很多时候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妻子会说，亲爱的，倒垃圾吧，亲爱的，你看碗都还没洗嘞。不要说我是个童工，我是个长老，同工们也需要倒垃圾。神人耶稣要做这一些这个琐碎好像是无没有意义的事，但是他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原型，好使在他死而复活之后，其实耶稣在地上只有3年半，他过了这么久的生活只为了那3年半吗？他其实可以成就这些事，因为神几乎可以即刻就成就了救赎，但是他却需要经过整个人生完整的过程才能够设立起一个原型，一个模型，好使他能够得出一个大量的复制，所有他的信徒都能够得以复制，成为与他一世一样，就成为许多的神人，成为他的复制。他在这得着自己大量的复制，因而产生新的一类神人类。昨晚艾迪兄说过，刚开始原初只有神类，神在他自己的神性里，他来创造许多的事，这各从其类，树是从树类，动物从动物类。但是当他来创造人的时候，神乃是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而造的，所以严格的说，神所造的这个人用尘土所造形成的这个人，其实人那个字就是亚当，也就是红土的意思。神乃是在这里玩粘土，他就造了这个人，用尘土造人，他人有身体之后，就把他的气吹到人的鼻孔里面，那就使这个人活起来成了有魂的活人，所以活魂，所以这个人其实乃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他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他应该接受神的生命，这是由生命树所表征的接受进来，但是人没有这么做，反而亚当接受了这个知识善恶树，成为有罪的之后，他就成了人类，堕落的人类。赞美主，4000年后 神自己来成了一个人，带进开启了在地上的新的种类族类，就是神人类。他是第一个神人，他过了神人的生活之后，上了十字架，成功了救赎，也在复活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人性拔高进到人神性里面，他就成为神的长子，赐圣灵的灵，重生所有的信徒，使他们都成为神人。神许多的儿子，2000年前在这里有一个新的种类，就是神人类。这神人类，我们不仅是人类，那是指到堕落而有的人类。在人的堕落，因着他的救赎和复活，我们就成了神人类，一个新地上新的族类。盼望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个。当你在地上今天走走看看这外面这个门的时候，西方之门的时候，你要吃午餐的时候，你跟坐在桌子旁边的人不一样，他们是人类，但你是神人类。在这里有一个圣路易，有个新的一类，有新的一类，就是神人类。表面上我们是人，里面却是神。当你有这样的领会，这就能加强你，这就使你有活力，这就使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会再想一想，神人会这么做吗？很多时候我们想都不想，做了就是，然后你就失败了。但是在这样的看见开始在你里面有印象，开始传输到你的里面，就会有一个影响力，有就会在我们生活里就带进一种的冲击力，在我们的生活工作里就不一样了，你就不再仅仅是一般的人，想要为神为人做好事，你乃是神人类，你是神人，神人类。小一说，神差他的儿子来做人，凭神的生命过神人的生活。小二，这样神人生活的结果就产生一个宇宙的大人，和基督一世一样，一个团体的神人凭神的生命过神人的生活，使神显现于肉体。基督来过神人的生活，虽然在人性里他比任何人更纯净、更纯洁，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否认那个无罪的生命，而凭神圣的生命而活。在约翰福音6:57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他在这里是凭着神圣的生命活着，他不信靠他那个完美纯净无罪人的生命，他把那个放在一边，他在这里操练凭着父的生命而活，以建立这样神人的原型和模型。所以这一个神人的生活第二小点，就产生一个为宇宙的大人，这就是基督的身体最终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那就是永远宇宙永远的神人。这个是神显现于肉体。第六重点，圣经中所记载神的经纶，乃是神成了人，使人在生命性情的彰显上成为神，使我们过神人的生活，并成为基督的身体。在罗马书的这些经节，我觉得是相当有意义。第三节说到，神差了自己的儿子，在肉，罪是肉体的样式里，在肉体中定罪了罪。这的确就讲到 他成为人，甚至成了肉体，在这只肉体的样式里而来。然后他在这只肉体的样式里的时候，就在他定死复活的时候，他乃是由父所荣耀，并且把那个人性穿上的人性标出，他就成为在大能里神的儿子。在罗马书一章，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他已经是神的儿子，但是在复活里他是标出为神的儿子，他也就成为神的长子，兼有神性与人性。作为这样的一位，他也是赐生命的灵进到并活在所有的信徒里面。在罗马八章四节，当他们说到这些信徒，这些原来在罪的定罪之下的人，现今基督来了，定罪了罪，在他由我们由那灵所重生之后，我们必须要照着灵而行，以成就所有律法义的要求。所有这些人被神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这些信徒接受了赐圣灵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凭灵而活，我们就是神的儿子，神的长子，他带领许多众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团体的这个团体的长子名分就要构成在罗马十二章里基督的身体，神成为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就是为要产生这个宇宙的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看见到另外一个宝贝的一方面。神圣启示的高峰就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盼望特会末了都能够背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重复了多少，在这两篇信息里面讲，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但彰显，并在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盼望这不光是一些我们所说的话，盼望能够真看见这一个奇妙钻石的美妙和荣耀。在这里是以产生并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为着完成神的经纶，好结束这个时代，并把基督带回来设立他的国度。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成为人，为了使人在生命性情彰显上成为神，只是这个故事的头一半。这个故事的下一半乃是说出这个意愿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为什么神要成为人？为什么神要使人成为神呢？不仅是使我们成为另外一个属灵的人，他要使人成为神，好使他能够产生并建造这个三一神团体的实体，也就是基督的身体，为着他永远的彰显，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许多基督徒很有负担，要看见教会得建造，也要看见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他们向组织安排做一些外在的东西和方式来做。但是这篇信息其中一个负担之一，就是我们盼望我们能看见，我们要能够真正真实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就必须要成为神，就是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我们所在的教会，在这保罗在以弗所是一章，在真理上道理上是基督的身体，道理上是对的，教会就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但在经历上来说，到底基督的身体今天在哪里呢？我如果不能成为神，如果不成为基督，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基督的身体呢？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自己。我是李龙辉，李龙辉的身体就是李龙辉，不可以说头是李龙辉，身体是毕劳生， 这不是李龙辉，头是基督，身体基督的身体也必须是基督啊，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他的身体？如果不成为神，怎么可能成为身体呢？我们乃是在生命性情上，但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所以这个点就说出这个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是他的完整性了啊！你就看见呢，神成为人，为了使人在生命性情彰显上成为神，以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第一重点，神有一个心愿，很永远的定旨，他要使自己成为人，并使人成为神，以致神与人这二者可以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一式一样。人对神的观念和对神的领会是错误的，人总以为神是大能的一位，他能管理万有，所以我有问题，我有需要向他祷告，祷告的够，他就垂听，就能帮助我，给我所要的。这还是你对神的观念吗？你知不知道神的心意不仅是听你的祈求，给你需要的东西？神不是我们的奴仆，要为我们做事，给我们东西。神有个心愿，他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他要使我们，使他成为我们，也使我们成为他。很多时候甚至他刻意的不听我们的祷告，他延迟他的对我们祷告的答应，好使我们能够更多一点成为神，好使他自己能够更多一点能够进到我们里面。神不是在这里仅仅要是你成功做好人，有道德有伦理，这就是基督教的范围。我们今天在作为这个神人类神圣的这个神人类的范围，就是要是神与人成为一。旧约里大卫王曾有心意看见神在天上，他的帐幕，神的在地上，他同情神，想要为神建造一个这个殿。耶和华认识这件事，他很感激大卫的心愿，但是他说，大卫啊，在你为我造殿之前，我需要在你里面为你建立家室。那个家室，那个家就讲到家室，就是神要为大卫在这里所预备的。他说从你的肋旁要有一个后裔，从你腹中所出的后裔要为我建造家室，那个后裔要被称为神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我告诉你，当我看见是耀宗在这里就开有个非常大的亮光，没有人能够替神做事，甚至为神建殿。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从我们的热心，从人里面所出来的，是神所不要的。神说我必须什么为你建立家室，把一些东西建立到你的里面，这样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人性里。从神做到我们里面的东西会产生一些东西，那就是这个人的后的这个后裔，这个人的后裔现今要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在预表上来说，这是指明要来的基督，他乃是这一位从大卫的后裔，这神的儿子这里所产生出来的。属灵上来说，这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则，那就是神要成为人，神要把他自己做到人里面，然后人也能够成为神。乃是这一个神性与人性的调和，神与人调和在一起，才是我们能够够资格为神建立建殿。 在这里一个后裔，一面是人的后裔，在另外一方面却是神圣的后裔。一面这是大卫的后裔，但另外一面却是神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蒙主光照来看见，不是对好坏对错属灵不属灵，乃是在于我们能让神做到我们里面有多少，他能够建造到我们有多少，他能成为我们有多少，好使我们能够被建造到神里面，我们成为神，我们能够与神调和，甚至合并在一起，成为这样的一个实体。到最后你不知道谁是神，谁是人，神人成为一，这就是这样的一位能够建造基督身体，这样的一个一位能够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第二重点，神就是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好使他能得着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神的扩大和彰显，直到永远。神的救赎并不是终点，基督的救赎只是手续，要达到使我们在生命和性上成为神的这个目的。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在他这蒙爱者里面，我们得蒙救赎。我非常喜欢这处经节，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救赎乃是在一个人位里面，我们被迁移到他的里面，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乃是出于神，乃是在他里面我们得蒙救赎。到十一节在这里说，又是在他里面，就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为神的基业，成为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出我们在他里面经历了基督的救赎，现今基督的元素已经做到我们里面，现今在他里面我们就成为神的基业。你想神想要承受一些人自己的东西吗？你在你人的里面有任何东西是神值得承继的吗？能够做他基业的吗？如果你 真认为有的话，那你是蒙欺骗了，自欺。因为人的义在神的眼中不过是肮脏污秽的衣服，我们堕落的人性是不值得神所承继做基业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却成为神的基业，他神要我们做他的基业，因为基督的一些东西已经分次构成在我们里面，这乃是借着他救赎所完成的，就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使我们值得配得成为神的基业。第三重点，我非常喜欢这个点，神而人者住在人而神者的里面，人而神者又住在神而人者的里面，所以二者就互为居所。我们今天这位神是神而人者，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人而神者。这位神住在人里面，这个人住在神里面，我们乃是相互为居所。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意就是他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所以父与子来临到我们，在我们里面安排住处或安家。他在这里居住的里面是神而人者，他要我们住在他这个人而神者住在他的里面。所以第四重点，借着一个奇妙的过程，神成了人，我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成为神。昨晚艾迪兄从一个角度给我们看见神所经过的过程，就是成为单个的神，成为团体的神，最后从我们这一面经过许多神救恩的不同的站口，我们成为神。当我们说到神成为人的时候，也说到人成为神，这首先是亚他那修在早期 的教父时候的教会里面提到的，我们说神成为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神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我们说到人成为神，我们到底成为什么样的神呢？神成为人，不仅是他来了，他出生了，成为人而已，他成为人，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却仍然是神，他成了一个神人，神人，人成为神，不是就着神格的意义来说，不是的，神人成为神乃是成为人而神者。小鱼说，对神而言，这过程是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死和复活，从他出生在马槽开始，一直到他上十字架被钉死，三天后复活为止，这整个过程都是他成为人，从他的出生一直到他上十字架复活成为生命之灵的这整个过程，都是他成为人的过程。小二，对人而言，这过程是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和得荣，这乃是我们经历神生机救恩不同的站口。这是从我们属灵的出生，就是重生开始，一直到我们得荣为止，甚至我们肉身的身体也要改变形状，这整个过程就说出我们要成为神。一方面，我们在重生由神所生的那天开始，我们就有神的生命，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的性情。但是在这里是很有限的层次，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婴孩在出生的时候是人，但是只有什么，只有半棒，他需要什么，有许多的喂养，许多的照顾。但虽然小小的婴孩虽然出生之后，他需要在这里得着喂养，需要长大，需要成熟，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认识我们是神人。如果你是神人的话，说哈利路亚。你但是你只是在很少少的小的程度上是神人。每一天我需要达到的更高，我需要有更多的追求，好使能够更多的能成为神人，在层次程度，在层这个度量上，我们都需要更多的成为神人。这就是在我们经历上所需要的。在保罗的书信中，我们看见升天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将他自己供应给我们，把我们变化成为他的形象，使我们在他的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他一式一样。我们花时间来到主面前瞻仰他，反照他，他就不会使你成为属灵的人，而是在这里变化你，不仅成为一个圣别的人，他甚至变化你成为与他一是一样。变化不是使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变化乃是使你成为他，要从荣耀到荣耀成为他。现在这件事正在进行，吃生命的灵在做成这件事。你越来到他面前，越观看反照他，他就越在你里面运行，使你能变化成为他的形象。第三小点在对第五重点，唯有借着神成为人，人在生命性情和彰显成为神，才能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你看见在这里后，唯有，请把唯有圈起来，唯有，唯有，你不能够在这里制造这件事以机械式的方式安排组织这件事， 唯有我能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借着神这位人使人在生灵性情和彰显上成为神。这就点就是神给我们神圣启示的高峰。基督身体的实际呢，是一般蒙神救赎被神做成神的人，就是神人所过的团体生活。他们不过不凭自己活着，乃凭另一个生命活着，这生命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基督身体不是一个组织，基督的身体也不是任何一种的系统安排，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团体的实体，不是个人的，属于个人的这个团体的生活。这里有一般人神者，他们是神人，他们被荣神救赎并且被成全被神做成了神。在他们被成全的过程里面，他们不凭自己生活，他们把自己好的人的生命摆在一边，把天人的生命摆在一边，他们凭另外一个生命过生活，就是凭着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神过生活。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或许在道理上认识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而我是在圣路易斯在洛杉矶教会的这个基督，我认识基督的身体，可能在道理上我们认识或者理论上认识，但是我很可能不是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面认识。如果我们仍然还活在我们天然的生命、旧人的生命、凭着天然的生命生活的话，我就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基督身体实际呢是一个团体的神人生活。我们蒙神救赎，在被神做成神的过程里面，他一点一点的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与我们调和，把他使他自己与我们合并。唯有当这样的一个情形得着成就，甚至小小的程度到了一点，就有可能有基督身体实际的可能性和存在性。主啊，愿你成就这事，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这样的条件和情形，不是外在的安排，乃是这一个条件，有这般人而神者，神而人者，通过生活才可能成就这些事。凡是把天然的生命摆在一边，凭着另外一个源头生活，凭着另外一个生命的生活。神经论的最高峰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这就是最高峰了。这一点不差的就是神成为人，并且人成为神，这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其实他的成为人，我们成为神，也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神人连结相调，活出一个团体的神人。这是神的家，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说的。这也就是在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也就是基督身体上许多的肢体。这也就是宇宙的葡萄树，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启示的，在它有许多的肢体，生机的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这也就是神成为人，人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也成为这个生机体，基督的身体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好，来到最后这一段第六终点，新耶路撒冷是圣经的终极完成，与神成为人，以及人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有关。几乎每一句话都在重复这件事。我盼望你们真的能够得着，今天晚上你要做梦都要梦到这个新耶路撒冷是神在已过两千年在他子民中的工作的终极完成。你相信吗？神在旧约里面做了许多的事，也在新约的信徒里面做了许多事，最终乃是总结为这一个新耶路撒冷在这里没有走个欢迎说这亚伯拉罕，这以撒雅各，这里是摩西大卫曾做这些，没有到末了在这里没有庆祝的游行，在这里也没有 一个展览，这只有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亚伯拉罕在那里，摩西在那里，大卫在哪里？以赛亚、以西结、约翰、彼得、保罗、尼迪兄、米迪兄在哪里呢？他们都在那里。那保罗在哪里？保罗弟兄、约瑟亚弟兄都在，我们都在那里。哦，你可以看，不可以说谁在谁之先，谁在谁之上，不是的，因为都在那里被建造起来，连结一起。新耶路撒冷，圣徒们乃是最高峰，乃是神在已过六千年，在他子民中工作的最高峰和终极完成，这就是神所要得着的。在这里，神与人连结、调和、合并，成为一的终极完成。这里有一个宇宙的夫妇，丈夫与妻子，纳林与心腹都在这里。因为哪里有丈夫，哪里就有妻子，妻子也就是丈夫，这是何等的一对夫妻啊！丈夫是妻子，妻子也就是丈夫，神就是人，人就是神，完全连结、调和、合并在了一起了。这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也就是整本圣经的终极完成，只需要成为我们一生的管制意象。这就是做神人的意义，我们就是要成为神，就是要与我们的人生有关，与我们调和，在我里面做工，安家在我的心里，然后在生命性情彰显上成为神。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那不是同一个灵，我们乃是与主连接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一个灵。新耶路撒冷是蒙神拣选、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融化而得，成为神的一般人组成。我们神与抱歉，第一重点，一切的组成成分都是有相同的生命性的构成，因此是一个团体，人生与人，人与神，这个相同并调和在一起而建造在一起，并在于神成为人，在生命性情的彰显上，不在神格上成为神。我盼望我们重复了这许许多多的事，你们能够真实得出这个点。最后，神与人，人与神，这个最终极的完成就成为一了。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你曾是神，但是你成了人，你是人，却成了神。所以借着这个生机的救恩，我们原先是人，却成了神。我是人而神者，你是神而人者，你和我们和你乃是相匹配的，让我们来在一起。哈利路亚！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的末了，就这个宇宙里奇妙的婚姻，就是那里和幸福完全相配，因为神完全是人，人也完全是神，在生命性情上，这对宇宙的夫妇、宇宙的对偶，乃是在这个整个罗曼史的大结局。这就是在那里，丈夫和妻子，妻子也成了丈夫，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哇，赞美主。第二小点，新耶路撒冷是蒙神拣选、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活生命、融化而得，成为神的一般人组成的。哈利路亚，他们成为神了。为了这成为神，不是成为茶，不是成为茶，而是成为神。在早期教会的时代，在基督徒中间，这是非常一般性普遍的教导。亚他那就在第二世纪在这里成名这件事的时候，在早期教会生活里面，他们知道要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就是要成为神，就是要神话或成为神，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教导。经过这些年间，这个教导逐渐失去了。借着主的恢复，主借着这些高峰的真理，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奇妙奇妙的事实里，就是神的救恩，他呢是使我们成为神，他要使我们 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当然这与他的神格是完全是无分无关的。但是我相信在这最后的这些时代，有许多的信徒，许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愿意听见证件事，真理就是这样，这就是最高的福音。我们要成为神的话，就代表我们乃是被基督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所构成，在生命性情的彰显上成为神，做他团体的彰显，直到永远。第一小点，信徒成为神乃是一个过程，这过程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是最高的真理，最高的福音。我相信这个世界在这里等着要听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什么能够使人得满足，今天没有任何的教导能够满足真实追求的基督徒的心。这些他们所要渴望的就是要听见这个最高的真理，这最高的福音。人由神所神化或成为神，要成为三一神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最终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亲爱的圣徒，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在腓立比书的这里说，我要使你成为我神和殿中的柱子。 OK， 并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心灵都要写在它上面。我们都要像柱子一样被建造到神的殿中，你永远不再从那里出去说，哎呀，今天感觉不好，我要放弃教会生活。不可能，你已经被建造到里面了，你被建造成为这个柱子，你是这个建筑的一部分。你的名字已经在你上面写着，什么是神的名字，新耶路撒冷的名字写在你里面，并且基督这个名字都写在你上面了。这是一个心灵，是写在我们的额上，写在我们上面，这就表征，这是标示出我们是谁。我们是谁呢？为什么要把名字写在我们上面？如果我们不代表这个事，那这个名字写在我们是神的名字，就是说这是神，这是新耶路撒冷，这是基督，这就是说这是我们所是的。哈利路亚！我们甚至我们看见这个意象之后该做什么呢？你就鼓励我们，嘱咐我们，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祷告。好不好？以下要来的三十天，我们无论在哪里，在各处的圣徒，我们都在这里祷告，为这是新的复兴祷告，为这是神圣启示的高峰祷告。主，我不愿意只是满意于仅仅知道知识口号而已。我要达到这个高峰。我告诉你，今天早晨我们看见这个宝贝钻石的许多方面，但是却仍然有许多面，我们还要看见我们许多人要进入的。我们需要把自己祷告进到这样的意象里面，好让这个意象能够在这里得着我们，管制我们，取得我们，甚至支配我们的一生。你这样子祷告，的确你里面就会有个渴望，我要照着这个意向生活，我要活出这个。这就把我们带到下面这两篇信息，讲到过神的生活是照着这个意向所活的。若是这个意向不清楚，你应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生活必须是照着这个意向，好不好？我们彼此祷告，一分钟之后有些分享。